这里是巴黎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5月1号星期一，国际劳动节，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前的五一劳动节充满竞选硝烟，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派候选人勒庞都希望利用惊天造势争取获得普通阶层选民支持。大选凸显法国劳工阶层分歧，工会之间原本联合举行的五一游行活动今天也分开示威了。星期天晚些时候，美国国会谈判代表经过协商，就10,000亿美元左右的联邦资金达成了协议。这些资金有望避免美国政府本周晚些时候停摆，同时也会为特朗普许诺的军事化策略提供首期的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以来第一次与亚洲传统同盟国家多方联络接触，向亚洲盟友解释对朝鲜核威胁的应对政策，并寻求亚洲盟国的理解和支持。特朗普决心解决朝鲜核威胁，同时表明与亚洲盟国走近的立场。评论认为朝核危机引导特朗普加强了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日本海上自卫队根据安全保障关联法，今天出动了准航母出云号执行为美国军舰护航的使命。美国多艘船舰聚集东海向朝鲜施压，日本的军舰护航也为应对朝核危机增添了威慑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前的五一劳动节充满了竞选的硝烟，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派候选人勒庞都希望利用今天造势争取获得普通阶层选民支持。大选凸显法国劳工阶层分歧，工会之间原本联合举行五一游行活动今天也分开示威了。马克龙与勒庞都在今天举行宏大声势的集会造势，勒庞标榜是人民的候选人，他要为人民夺权掌权打天下。勒庞将集会选址在巴黎郊区工薪以及移民集中的威勒班特，而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聚焦青年就业、科技教育和新兴开放，他的五一造势大会搬到著名科技展城拉维莱特集会。与往年一样，法国工会举行五一劳动节示威，但选举让法国工会陷入比任何时候都明显的分歧中。工会的示威不再联办，而是各由各的示威行。与此同时，大大小小不同的团体也都示威，反对勒庞和反对马克龙的都有。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在下个星期天举行，不到六天的选前时间也凸显竞选焦灼。根据最新的民调，极右派候选人勒庞的意向投票有所增加，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民意支持损失了4个百分点。但马克龙仍然以59%到60%的意向选票被预计第二轮胜选，勒庞的意向选票预计可能有40%到41%。马克龙与勒庞马不停蹄在各电台电视台奔波接受采访造势。在公营的电视二台昨天晚上候选人脸谱15分钟专访节目中，勒庞加紧打造自己是人民代表、救星和人民一分子的形象，但据评论，勒庞过于强调为人民夺权掌权的人民形象有些造作，反而让普通法国人反感。评论并说，据勒庞很难打消原先让人害怕唾弃的形象。马克龙在同样的节目中显现稳重坚定，面对法国困境决心试图改革，与选民一道渡过难关。不过法国尽管排列世界经济五强，但失业率居高不下，选民忧心忡忡。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报道。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时，竞选爱丽舍宫的是玛丽娜·勒庞的父亲让·玛丽·勒庞和希拉克，当时引起了法国政坛的海啸。面对前所未有的极右派势力出现的局面，当年的五一节大游行时，法国工会出现了罕见 变的团结，联合上街共同反对老勒庞。但是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年的五一大游行的时候将不会再现15年前工会组织大联盟对抗极右的局面。今年在法国的几大工会中，法国的劳动民主联合会 CFDD 为首的工会呼吁其成员在周日投票时投给中间派马克龙。他们与巴黎时间今天11点在巴黎的东北部集会游行，口号是抛弃极右派国民阵线的反动观点。另一边是包括法国劳工总联盟 CGD、 法国工会联合会 Solidaire 和教师工会联合会 FSU 等几个偏左的工会组织，尽管他们也呼吁抵制勒庞，但是并没有明确给出将票投给马克龙的意向指示。同样偏左的工人力量 FO 工会则继续保持其一贯的政治独立的政策，没有给出任何票箱的指示。这几个工会将于下午14点30分开始在巴黎共和国广场和国家广场之间游行，他们的口号是结束培植了极右势力的社会退步的土壤。至于两位总统大选的主角，他们分别举行大型的集会，各自加强竞选的声势。玛丽娜·勒庞及其支持者从12点开始在巴黎北部的 Villepinte 集会，马克龙则于14点30分开始在巴黎开竞选大会，两人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动员更多的支持者。
日本海上自卫队根据安全保障关联法今天出动准航母出云号，执行为美国军舰护航的使命。美国多艘船舰聚集东海向朝鲜施压，日本的军舰护航也为应对朝核危机增添了威慑力。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自卫队在5月1日开始实行日本安全保障关联法实施以后的首次护卫美军舰船的任务，海上自卫队直升飞机护卫舰出云号于5月1日在横须贺基地出港。舆论认为，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实施护卫美军任务，意在牵制中朝。2015年日本国会通过安全保障关联法，2016年3月29日开始实施。这个法律准许日本武装力量介入自卫以外的海外冲突。此外，日本还可以更全面地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而先前日本武装力量则大都只能参与人道援助。出云于5月1日上午从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基地出航，在房总半岛近海与美海军补给舰会合，在太平洋一侧前往四国近海途中为其护航。舆论认为，虽然出云号不是航空母舰，但是起着航空母舰的作用，可以说是准航空母舰，因此这次行动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可以向朝鲜乃至中国显示日美军事合作到达了新的历史阶段，以牵制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和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活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向台湾外交部道歉，原因是路透社此前同日分别采访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电话会谈提问。蔡英文回答，如有重要机会当然愿意沟通，而路透社却向特朗普提问说蔡英文要求通话，结果引来特朗普说不给习近平添麻烦的表态。蔡英文无由也在台湾引发批评。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26号接受路透社专访，被问到是否会与特朗普进一步对话时表示，他当然期待在重要时刻关键的事情上面能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也不排除有机会跟特朗普总统能够通电话。但路透社的报道简化为台湾总统说能再次与特朗普通电话，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拒绝与台湾总统通电话，还说他不想在北京展现帮忙遏制北韩之际为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添麻烦。事件的发展让台湾显得非常尴尬，其实这里面误会很大。 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事后都拿出了访谈的原文，强调蔡英文当时是被动回应这个问题，而且已经讲得很周延，台湾并没有规划要跟特朗普二次通话。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伟说，路透社负责人已经跟台湾外交部表达歉意，负责人是以中文口头说不好意思，而在他看来就是 embarrassed， 也就是道歉。对方说，主要是路透亚洲分社的确不知道华府分社已经接到可以专访特朗普。另有台湾的立委质疑，路透社的报道写着 Trump spurns Taiwan presidents， 是有矮化羞辱的意思。李大为说，如果是美国国务院用 spurn， 他会惊醒，但这是媒体为了冲点阅率而下的耸动标题。spurn 是轻蔑拒绝的意思。李大为也透露，美方事后有关切这件事，但看过蔡英文回答的全文之后就没有意见了。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星期天晚些时候，美国国会代表谈判经过协商，就$10,000亿左右的联邦资金达成了协议。这些资金有望避免美国政府本星期晚些时候遭到停摆，同时也为特朗普许诺的军事强化策略提供首期资金。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还必须得到参众两院的批准，而这有可能成为特朗普1月20号执政以来在国会通过的第一项重大立法。预计本周这项资金会被国会通过立法快速通过。这项资金的用途涉及一系列联邦计划，包括机场、边境安全设施以及士兵的薪酬、医药开发、对外援助、空间探索和教育等等。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共和党发言人 Jennifer Hame 表示，协议将使保守的优先事项得以推进，并确保联邦政府维持基本运作功能。如果星期五午夜前没有得到批准，联邦机构将不得不解雇以10万计的雇员，并且还需要许多其他雇员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继续在执法或者其他必要公共事务上工作，直到国会解决资金的争议。众议院可能会在本周初首先投票，然后在星期五午夜截止时间之前送交参议院投票。如果在本周末之前得以立法，国会届时将开始关注一系列从10月1号开始下一财政年的政府融资议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以来第一次与亚洲传统同盟国家多方联络接触，向亚洲盟友解释对朝鲜核威胁的应对政策，并寻求亚洲盟国的理解和支持。特朗普决心解决朝鲜核威胁，同时表明与亚洲盟国走近的立场。评论认为，朝核危机引导特朗普加强了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消息，特朗普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美国在亚洲的多个盟国联络，寻求加强合作，以获得亚洲盟国对华盛顿针对朝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特朗普与泰国总理巴育上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了电话，特朗普并邀请泰国总理和新加坡总理先后访问美国。根据白宫的透露，特朗普与上述国家领导人讨论保持对朝鲜外交与经济压力的措施。特朗普是在朝鲜又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两天以后与亚洲盟友国家领导人通话。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以及战斗群已经抵达朝鲜半岛海域，并与韩国海军联合举行了海上实弹演习。此前，特朗普在星期六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了电话，双方就同样的议题展开讨论。美国白宫说，特朗普的电话旨在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时，美国能与亚洲盟国合作展开共同的行动。早前有消息说，特朗普邀请杜特尔特访问华盛顿，美国国防部证实这一访问计划受到人权组织针对杜特尔特国内缉毒涉嫌违反人权、滥权捕杀毒贩的批评指控和反对，但辩护说美国解决朝核危机与菲律宾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 报道说，特朗普也不同寻常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联络，也是基于对朝核危机局势严峻的考虑。特朗普担心亚洲出现严重的核打击危险。白宫官员指出，目前世界上没有比朝鲜核危机更为危险的威胁了。本周末，特朗普与韩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基于对亚洲的战略合作，特朗普许诺完全担负在韩国部署的萨德10亿美元的费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几个月以来不断的升级，就在世人担心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引发更大的冲突爆发之际，朝鲜的国防部发言人周一放话指出，朝鲜已经做好了随时进行核试验的准备。而与此同时，曾经表示要准备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开始和亚洲的盟友国领导人对话，寻求区域性的支持，以协助其遏制朝鲜的核子和弹道导弹的计划。法新社今天发自首尔的报道指出，几周以来有不少专家以卫星图像为依据，都认为朝鲜已经做好了进行2006年以来第六次核试验的准备。周一，朝鲜的国防部发言人就威胁指出，朝鲜已经完全准备好应对所有美国的举措。他说，朝鲜的核武力随时可以成功的击中国家最高领导人决定的目标。朝鲜的官方通讯社发出的通告则指出，如果华盛顿不放弃其敌对的政策的话，朝鲜政府将继续加强其防御型的核打击的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刚满100天之际，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他也再次表明要消除朝鲜威胁的决心。他说，金正恩是个精明的小家伙。特朗普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很严重的朝鲜问题。他说，如果朝鲜再做核试验的话，他就会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不高兴是否意味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特朗普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到时候看。对于和中国的关系，特朗普再次重申，为了解决朝鲜的危机，他不惜放弃之前要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的誓言。他指出，朝鲜问题比贸易要重要得多，贸易不是不重要，但是相对于一场可能会导致几百万人丧生的战争来说，贸易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上任已满100天的特朗普目前似乎不急于到国外出访。今年年底前，特朗普将参加两场区域性的高峰会，一场是在越南，另一场是在菲律宾举行。但是朝鲜问题的严重性也迫使他要与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加强联系。美国的官员已经证实，特朗普周日和泰国和新加坡的总理分别通了电话，通话的内容聚焦朝鲜导弹的危机。一位美国匿名的官员指出，特朗普和亚洲两国的领导人谈到了向朝鲜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的问题。泰国的军政府的发言人对谈话的细节轻描淡写，他说，特朗普对泰国政府有信心，而且两国都准备好以后要在各方面加强双边的关系。这位发言人表示，泰国的总理已经接受特朗普的邀请要前往美国访问，通过政变上台的泰国总理则成为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之后最新一位获得特朗普欢迎的独裁者。借着朝鲜半岛危机之势，特朗普开始施展他在亚洲的外交攻势，就连他在亚洲的翻版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也似乎改变了对美国的敌对立场。白宫表示，特朗普周六晚间和杜特尔特进行了非常友好的通话，特朗普邀请杜特尔特到白宫访问，讨论两国的同盟关系。目前还没有杜特尔特是否接受邀请的报道，但是杜特尔特去年10月份到访中国后，曾经誓言自己在有生之年都不会踏上美国的国土。菲律宾是美国70年的盟友，但是由于奥巴马总统曾经批评杜特尔特实施的扫毒运动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而导致和美国的关系急转直下，转而寻求和中 国加强关系，但是美国政府要请杜特尔特前来访问也导致了国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国际人权团体指控杜特尔特支持法外杀害菲律宾毒品嫌犯的行动。但是白宫的幕僚长本周末在美国广播电视网 ABC 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表示，对这个国家和区域来说，现在没有比朝鲜的事情还要大的威胁了。他坚持认为，白宫将外交的触角伸向杜特尔特，并不意味着人权不重要，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朝鲜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需要在该地区尽可能的找到伙伴，并且达到某种程度的合作，以确定我们准备妥善。评论指出，特朗普邀请杜特尔特在未定的日期访问白宫，似乎是他向一些人权记录不佳、有独裁名声的外国领导展现亲和力的最新的范例。特朗普去年在总统大选时曾经赞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他在白宫也接待了埃及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塞西将军，并向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出了十分友好的态度。特朗普之前埋葬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轴心的政策，但是目前似乎正通过朝鲜的核危机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亚洲去。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日劳动节，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法国也放假一天。据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不足一周之际，今天出版的法国主要大报报道重点继续聚焦此一话题。右翼费加罗报刊出对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专访，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使用大量篇幅回顾了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情况，刊出对多名15年前青年选民的采访内容。与其他两份日报有所不同，天主教十字架报报道的重点围绕提倡礼貌用语的话题展开。各报较为集中报道的国际新闻重点主要有罗马教皇方济各在埃及的访问，以及朝鲜面临新的国际制裁威胁的相关消息。法国总统大选的争夺激战在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与极右翼领导人马琳娜勒蓬之间展开。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在接受费加罗报专访时强调，十分了解法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从现在起着手政治生活的重组，如果能赢得5月7日的大选，他将实现法国人之间的和解。他表示，与马琳娜勒蓬相反的是，他没有怨恨，尊重所有人。解放报对15年前的12名青年学生进行了采访，这些当时的热血青年曾在2002年经历了法国极右翼党派首次进入第二轮大选的历史。报道注意到15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的政治热情似乎有所减退，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表示将在5月7日的投票中支持马克龙，但也有人选择弃权或投白票。此外，联合国安理会上周五在纽约召集特别会议，第一次出席此类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朝鲜问题提上日程。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解放报指出，蒂勒森将朝鲜问题提上日程足以表明平壤的核武野心已成为美国政府优先关注的焦点。在本月由美国主持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表示，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办法均有可能，其中包括动用武力。此前一天，蒂勒森曾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这种做法非常困难，最终十分可能与朝鲜发生较大冲突。朝鲜对首尔或东京动用核武攻击的威胁切实存在，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国务卿在联合国向北京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对平壤行使经济杠杆，特别要实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费加罗报也在报道中指出，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尽管朝鲜的核武计划尚不成熟，但平壤对首尔和东京摆出的好战姿态已达到无法令人容忍的地步。美国国务卿在联合国表示，朝鲜必须解除核武计划，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必须得到彻底实施。 报道认为，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是平壤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外，提勒森指出，联合国成员国应该中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和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费加罗报还刊出另外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了制裁压力下朝鲜民众的现状。报道指出，尽管联合国数字显示 40% 的朝鲜民众仍然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在没有网络、没有媒体自由的朝鲜，当地民众并不知晓当局曾在4月16日进行了导弹实验，更不清楚这枚导弹随即发生爆炸的情况。费加罗报指出，国际媒体对朝鲜问题的热衷表现与全球最贫穷国家的首都所表现出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名从事向导工作的朝鲜人向该报表示，朝鲜并不担心受到打击，因为我们有办法对付美国的恐怖威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为您安排的是本台的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特朗普上任百日后的政策走向与其面临的风险，欢迎收听。
特朗普总统在强烈的批评声和热烈的赞颂声中度过他上任100天的日子。4月29日这一天，他拒绝像以往历任总统那样参加白宫记者协会一年一度的晚宴，而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向支持他的民众发表演讲，宣扬自己上任百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号召美国民众要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战役做准备，以便赢得每一仗。特朗普怎样讲述自己百日新政的成功呢？他说，执政以来，他与中英德日等国领导人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成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宣布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解除美国石油生产部分管制，提出大规模减税方案，打击非法移民入境等等。过去的100天，美国的建筑业、制造业和矿业新增就业岗位分别为9.9万、4.9万和2.7万个。但是特朗普回避了他的百日新政遭遇的失败，如他两次发布暂时禁止部分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和停止接受叙利亚难民的总统行政命令，以及停止联邦拨款惩治移民庇护城市的总统行政命令，都遭到联邦法官的封杀。特朗普也没有告诉他的支持者他未来的政策会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将重复他在百日新政中遭遇的失败。观察特朗普上任百日后的政策走向和面临的风险，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两点。国内方面是为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的税改方案。根据这一方案，联邦政府把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把个人所得税从7级制改为3级制，改制之后的3级税率分别为35%、25%和10%。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是建立在减税可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的设想之上，这如同一场豪赌，就像赌徒在押注时设想一定会赢一样。规模如此庞大的减税必定导致政府税收大减，但是为企业减税，未来10年将使政府税收减少2.4万亿，整套减税计划未来10年将使税收减少9.5万亿。而在美国历史上，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小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就效果不彰。如果未来特朗普的税改使得政府陷入严重赤字而不得自拔，4年后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就无法继续了。 国际方面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特朗普上任之初对中国的一系列批评，包括声言要打一场贸易战和没有中国，美国也可以单独解决朝核问题，表明美国在美中关系中占据上风。但在四月初的佛罗里达湖海庄园特席会之后，美中关系来了180度大转弯。现在的情形是，特朗普处处迎合习近平，丝毫不敢得罪，扭转美中贸易逆差与解决朝核危机全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心，未来开展的美中四个对话机制，外交安全、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对话，美国将一无所获。如果未来一年半载，由于特朗普对中国的妥协，使得美国无法扭转美中贸易逆差，无法解决朝核危机，那么就等于特朗普违背了自己的竞选承诺，他就会被支持他的选民质疑，甚至抛弃。百日新政不足以论成败，成败的关键在于百日后的政策走向和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在未来的战役中，特朗普未必打赢每一仗，他个人的结局固然令人关注，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他将把美国置于何种境地。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法国迎来总统大战第二轮投票前的竞选硝烟下的五一劳动节，法国选民对两位总统候选人是否有能力改善法国经济和就业持怀疑的态度。美国国会就$10,000亿联邦资金达成了协议，从而避免了政府停摆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亚洲的盟友国进行广泛的联络，为解决朝鲜危机寻求亚洲的支持。被动变主动引发国际误会，路透社向台湾外交部道歉。日本出动准航母为美军护航，牵制中国和朝鲜。有报道引述英国的机密档案指出，50年前的左派大暴动时，英国曾经考虑在香港设小型的核威震慑。五一黄金周，大陆客攻陷香港沙滩，扎营零住宿。张德江访澳之际门禁森严，香港的民主派被陆续禁止入境。郭文贵的案越闹越大，港媒称习近平、王岐山和孟建柱一致决心打掉郭文贵在国内的保护伞。湖北的赤壁一名女贪官申辩称，女人做官更难，当然有权利多贪。法国有专家认为，中国自制的航空母舰的设计技术停留在50年代。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经济专题。
听众朋友，法国将在本周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对待欧盟的立场是中间候选人马克龙以及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彭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而其中，取消欧元是勒彭10多年来高调呼吁的标语。勒彭不断声称，一旦国民阵线当选，将立即废除欧元。在勒彭提出的144条竞选纲领中，恢复使用法国货币以提高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占据中心位置。在2012年的竞选纲领中，勒彭更明确地指出，倘若留在欧元区，就等于是自取灭亡。然而，法国媒体惊讶地发现，在上周六，勒彭与另一位民族主义党派候选人尼古拉·杜彭·艾尼央签署的联盟协议中，取消欧元已经不再是采取所有经济政策的前提。那么，勒彭是否依然坚持取消欧元？连日来，法国媒体接二连三地就上述问题追问国民阵线的各大代表。国民阵线不得不就此明确自己的立场。玛丽娜·勒彭周日接受法国《巴黎人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倘若他当选总统， 法国将会重新拥有自己的货币。那么法国将通过何种途径重新拥有自己的货币？勒彭回答说，倘若他当选法国总统，他将前往布鲁塞尔同欧盟谈判，目的是要收回法国的经济、立法以及货币主权。之后他将在全法国就法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无论谈判以及公投的结果如何，法国将决定单方面退出欧元区，并且恢复使用法国自己的货币。至于欧元的未来，勒彭回答说，欧元不再是法国人日常使用的货币，但可以继续作为欧盟国家内部交换的货币。不过法新社评论说，这一制度的推行还必须首先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签署协议，因为他们将对恢复使用法郎的法国的货币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限制勒彭所提倡的以降低其货币汇率来援助出口。那么法国退出欧元区恢复使用法郎的具体时间表是什么呢？玛丽娜·勒彭反复强调，只要一当选，他就立马同欧盟展开谈判，大约在当选后六个月左右就准备就脱欧议题举行全民公投。不过上个月勒彭又表示，将等待今年九月德国大选以及明年年初的意大利大选结束之后再启动同欧盟的谈判。上周六，玛丽娜·勒彭的侄女、国民议会议员马蓉·玛丽夏尔·勒彭也表示，谈判很可能要等到明年年初才能启动，而且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因为这将引发巨大的争论，而最终的决定将是历史性的。那么法国民众对此持何意见？根据法国《费加罗报》与罗伯特·舒曼基金会共同展开的一项民调结果，仅有 28% 的受访者主张退出欧元区，恢复使用法郎，这是自2012年以来最低的支持率。而在支持勒彭的选民中，也就是年龄超过65岁的退休的法国选民中，反对废除欧元的比例更是高达 85%。 正如国民阵线代表所解释的那样，对年纪大的选民来说，退出欧元区就意味着改变，他们担心这会对他们的储蓄、他们的日常收入带来负面影响。法新社评论说，由于绝大多数法国选民都反对法国退出欧元区，国民阵线党内部多人都规劝玛丽娜·勒彭在欧元问题上降低声调。刚刚与勒彭结盟的杜鹏·埃尼央虽然遭受法国舆论的普遍谴责，但却对自己得以影响勒彭的竞选纲领颇为得意。他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降低对中小型企业的征税，并且取消目前在法国实施的欧盟有关允许内部劳工自由流动的法令。根据勒彭与杜鹏·德尼央签署的协议，一旦勒彭当选，将任命杜鹏·埃尼央为政府总理。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玛丽娜·勒彭是否依然坚持要走出欧元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今天的话题还是要谈一谈朝鲜的核危机。
听众朋友，朝鲜穷兵黩武，不断进行挑衅。美国方面，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我们的战略性忍耐政策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朝鲜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处理。前美国布什政府驻联合国大使波尔顿对福克斯新闻网说，唯一可以终结朝鲜核计划的办法是让朝鲜政府彻底倒台，从而终结朝鲜。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的利特瓦克表示，他认为目前的局势相当于慢动作的古巴导弹危机。的确，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震撼了全球。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天，但全世界处于核大战的边缘。1962年，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于7月开始实施。苏联把运往古巴的货物改由苏联船只运送，将
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同时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陆续乘船前往古巴。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7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的。1962年8月，美国发现了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随后美国也认出了一座发射台、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认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核导弹。1962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肯尼迪总统为了美国的安全，派遣183艘军舰，包括8艘航母，全面封锁古巴，同时命令美军进入最高警戒状态。60架 B-52 轰炸机不断在距离苏联边境数公里的欧洲上空盘旋，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将炸弹投向苏联的各大城市。美国的强硬立场迫使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不得不让步，表示只要美国保证同意不入侵古巴，苏联愿意停止古巴导弹发射场的工程，将导弹运回苏联，联合国可以全程监督核查。1962年11月11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部撤走。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型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今天的朝鲜与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相比，情况当然不尽相同。从2006年10月到2016年9月的10年间，朝鲜进行了5次核试验。目前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的第6次核试验，其爆炸当量最高可达28万吨，是第5次核试验当量的14倍。朝鲜知道，如果美国发起全面攻击，自己很快就会失败，这会导致朝鲜只能选择几乎在冲突一开始就升级到核打击。朝鲜还担心美国可能会寻求通过迅速攻击其领导人来让他的政府解体。为了防止这一威胁的上演，朝鲜多次警告称自己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那么是否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朝核危机呢？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朝鲜可能觉得可以接受的任何最低限度的协议都会让美国及其盟友付出巨大的代价。朝鲜可能会要求：一、默许该国有权保留现有的武器计划；二、美国宣布承认朝鲜政府的合法性，并且不会寻求推翻它；三、取消制裁；四、美国收回或者减少对韩国的军事承诺。防扩散评论的主编波拉克说，他们想看到美国和韩国的联盟瓦解。他还称，朝鲜从70年代美国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与台湾断交的做法中获得了灵感。波拉克强调，朝鲜可能会把这当成是一个需要经过多年才能实现的长期目标，不会一下就提出这个要求。但他表示，朝鲜也许会认为这是降低生存威胁的唯一办法，该国的武器计划就是为了遏制这种威胁。美国部分或者是全部撤军可能会导致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关系陷入危机，朝鲜实力增强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被削弱。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最近称，美国不打算给朝鲜发动军事打击划定明确的红线及不可逾越的底线。他还称，中国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国家主席的首脑会谈之后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期待中国在对朝鲜施加影响力方面提供合作。据分析，如果美国设定如果开展核试验就发动打击的红线，将会加剧军事紧张，还可能刺激中国，因此避免明确划线。斯派塞在记者会上表示，总统不会亮出底牌，并强调在打击叙利亚时，总统已经显示出在适当时期采取坚决的行动。此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采访时暗示，特朗普暂时不考虑军事打击朝鲜的选项， 与此同时，白宫官员也表示，为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特朗普政府最终选择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让朝鲜停止导弹和核活动，并不寻求政权更迭。如果朝鲜改变其行为，美国将与朝方进行接触。美国副总统彭斯对朝鲜发出警告说，所有的选择已经摆在了桌面上，所以朝鲜最好不要测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心，也不要挑战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但朝鲜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仁龙4月17日称，朝鲜会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核试验将在我国最高统帅部认为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美国已经将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冲突热点地区，核战争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如果美国胆敢采取军事行动，迫切地想要先发制人和铲除总部，朝鲜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会以美国渴望看到的任何战争形势做出回应。美国想怎么打，我们就怎么奉陪。当前的严重事态再次证明，朝鲜全面发展军事力量是正确的。朝鲜外务省欧洲司第一副司长金永浩也说，先发制人不是美国的专利，朝鲜现在也在考虑对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有评论说，时至今日，美国除了武力解决之外，实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但这显然不符合北京的选项。中国方面，北京既不希望看到朝鲜金正恩政权拥有核武器以及洲际导弹，但也不愿意看到美国对此进行军事干预，在自己的家门口爆发一场大的战争。据香港苹果论坛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北京当局加大了制裁朝鲜的力度，禁止进口朝鲜的煤炭，这让平壤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因此朝鲜将目光转向了俄罗斯。文章并引述消息报的报道称，俄罗斯专家克里莫夫分析说，与中朝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不同，俄罗斯成为了与朝鲜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最理想的对象。在中朝关系冷遇之后，朝鲜外务省官员金英日曾经表示，俄罗斯和朝鲜一样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制裁，朝鲜加强了与俄罗斯发展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近年来，朝鲜一直采取各种姿态向俄罗斯示好。为了讨好俄罗斯，朝鲜当局甚至在纪念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的游行队伍中，特别挑选了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飞行员。在2017年新年到来时，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向其他国家领导人祝贺新年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排在第二，显示平壤政权与克林姆林宫的密切关系。该文引述几名俄罗斯资深外交人士分析说，作为朝鲜的邻国，俄罗斯认为朝鲜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但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宰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都为俄罗斯与朝鲜接近提供了机会。不过也有分析指出，俄罗斯不是朝鲜的盟友，从平壤到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只有不到700公里，朝鲜的任何核计划必然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仅凭这一点，俄罗斯就不可能赞同朝鲜拥有核武器。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今年2月22日就曾经明确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无疑是挑衅，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美俄双方都有意缓和紧张关系，俄罗斯希望美国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改善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负面形象。为此，莫斯科同美日韩在朝核问题上进一步合作，表态愿意在朝鲜问题上配合美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法国文化专题节目中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文艺欣赏，介绍19世纪的浪漫主义喜剧古典舞剧葛贝利亚，欢迎收听。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芭蕾舞剧《葛贝利亚》。葛贝利亚是法国人圣莱翁编导、列奥德里伯作曲的19世纪浪漫主义喜剧古典舞剧，首演于1870年5月25日。开始的时候，青年弗朗兹恋上了少女葛贝利亚，引起了未婚妻斯万尼尔的嫉妒。入夜，斯万尼尔与女友们拾起了葛贝利亚的父亲葛白留斯失落的钥匙，溜进了那所神秘的楼屋。第二幕的时候，姑娘们好奇地揣摩起葛贝利亚父亲制作的各种木偶。斯万尼尔揭开布帘，发现葛贝利亚原来是一具木偶，他们开动发条，让所有的木偶舞蹈取乐。葛白留斯返回，众人逃脱。他突然见到弗朗兹潜入窗内，不由计上心来。他用药酒灌醉了弗朗兹，推出葛贝利亚。谁知道这是替身斯万尼尔。老头翻阅着大量魔术书，想把年轻人的生命移到木偶身上。葛贝利亚眨眼、耸肩、挥臂、跨步、跳起来，他尽情地戏弄葛白留斯。第三幕，直到葛贝利亚一丝不挂以后，斯旺尼尔才揭穿葛贝利亚原来是玩具制作师葛白留斯所造的一个玩偶。斯万尼尔与弗朗兹重归于好，牧师主持婚礼，葛白留斯消除怒气。作曲家德里伯在这里更明确地采用了主题旋律作曲法，整个乐曲典雅流畅，精巧细致，与包括每一个舞姿表情在内的各种场面达到了绝妙的配合。葛贝利亚的音乐真正突破了以往舞剧音乐仅仅作为一架伴舞节拍机的功能，因而德里伯被称之为当之无愧的古典芭蕾音乐之父。葛贝利亚第二幕第二景描写弗朗茨与斯旺尼尔的婚礼，游艺舞是这一景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八首舞曲。第一首《时光圆舞曲》是一首复三段式的圆舞曲，交替着群舞和独舞，在第一段和第三段里响彻着嘹亮的钟声。第二首《曙光舞》是由四个舞蹈女演员跳的，木管乐器、弦乐器和竖琴奏出安静的音乐，渐渐地进入高潮，通向第三首舞曲《祈祷舞》。祈祷舞由弱音器的弦乐器、木管乐器和竖琴奏出庄严和平的曲调，伴奏着一男一女的舞蹈。第四首是劳动舞，充满动力的音乐宣告工作的时间已经来到，快速旋转的音型描写纺车的轮子不停地转动。第五首婚姻舞描写乡村结婚的风俗情景，爱神丘比特也来参加婚礼，音乐生气蓬勃，具有旋转舞的律动。第六首和平舞是由两男两女跳的大双人舞，在木管乐器主奏的安静的引子之后，出现了中提琴独奏的抒情行板。随后是短小的节日舞，奔放活跃的音乐伴随着欢快的群舞。最后是大型群舞加洛珀，这是一种快速的二拍子轮舞，每一乐句的句中和句末有跳跃的滑步。在19世纪的芭蕾中，圆舞、加洛珀、马祖卡、波洛涅兹和进行曲都是最常用的传统舞蹈。葛贝利亚 是标志着浪漫主义芭蕾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作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感谢收听。
现在是巴黎时间13:53，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最新消息。
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制造的航空母舰已经举行下水仪式，并完成了试水，现在已经回到船坞进行后续的机械等设备组装。法国军事专家泼冷水认为，中国航母主要用于防御，因技术水准仍然属于上个世纪50年代，对航母的攻击力造成限制。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上星期下水引起了关注。法国智库分析，这艘新航舰对北京而言是大跃进，但仍然属于1950年代的设计，只能着眼防御能力，缺乏弹射热气等技术，使它远远赶不上美国的航舰。中国官方的环球网也引述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网站的文章指出，这一艘航空母舰是中国推出最庞大的军舰，很大程度受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元帅级的航舰启发，对北京来说是个大跃进，但仍然属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设计水平。这艘航空母舰没有弹射器，在技术上与实战上有局限性。此外，使用柴油让这艘航舰在海上航行时持续性受限，因为必然需要定期加油，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采用传统动力可以让航空母舰随意休整待命，每2至3年只需整修几个月。反观核子动力航舰，每5至6年就要停止运作18个月。比如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文章指出，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是用来训练学习的，这一艘新的航空母舰目的则是用于实战，但缺乏弹射器等技术因素阻碍解放军动用负担进攻使命的重型武装飞机，北京目前仅着眼于防御能力。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离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还有6天的时间，法国迎来了竞选硝烟下的五一劳动节。法国选民对两位总统候选人勒庞和马克龙是否有能力改善法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持怀疑的态度。美国国会就$10,000亿联邦资金达成协议，从而避免政府停摆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广泛地与亚洲的盟友进行电话联络，为解决朝鲜问题解决寻求支持。被动变主动引发了国际误会，路透社向台湾外交部道歉。日本出动准航母为美军护航牵制中朝。有报道指出，英国的机密档案显示，50年前左派大暴动时，英国曾经考虑在香港设小型的核武震慑。五一黄金周，大陆客攻陷香港，他们在沙滩扎营零住宿。张德江访澳在即门禁森严，香港的民主派陆续被禁入境。郭文贵案越闹越大，港媒指习近平、王岐山和孟建柱一致决心要打掉郭文贵在国内的保护伞。法国专家认为，中国自制的航空母舰的设计技术还停留在50年代。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的歌手欧利耶·德拉库瓦演唱的，歌名叫做 Le Virage 转弯，希望您喜欢这首歌，也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Tu vois, c'est rien, c'est tout à la fois, c'est juste un truc, moi qui m'emmène. C'est rien, c'est comme ça. Les trottoirs, les néons, les marécages, je sais trop bien où tout ça m'emmène. Mais j'aime ça. Pour une vie où seulement un soir, c'est vrai que ça en valait la peine. Je te regarde et je me noie.
Je refais toute la route à l'envers, histoire de retrouver la veine. Demain, on verra. Mais ce soir, oublie comment je m'appelle. C'est juste ce soir. Demain, je ne serai plus le même. Je me traîne.